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假期啊，出门的人比较多啊。这个我们真是求神来保守他的众儿女啊。那么假期啊，在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是复活节假期。复活节是纪念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死里复活的见证，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的受难节就是要来的星期五。这个节期的规定呢，是在罗马时期的教会的历史上来规定的。实际上耶稣受难并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三。那么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在这里就不特别的讲了，对吧？那么非常巧合啊，今年呢，我们的星期几啊，跟这个犹太人的月节巧合的走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今年的月节也是星期三，因为这个月节的日期和星期不一定能凑到一起啊，今年正好凑在一起了。那么按照圣经的记录，今天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最后啊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今天啊，很多人把今天当作是棕榈节啊，就是呼喊哈撒那哈撒那，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月节的前两天啊，今天正好是那一个女人不知道名字的，他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那一天。这个是大约2000年以前发生在犹太地，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就是以色列的月节，羔羊被宰杀的那一天。也就是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成为神被杀的羔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们的祖宗唯恐我们这些后人忘记了这件重要的事儿，所以他们在造字的时候就特别造了两个字，为要告诉我们的后人，你的生命要有平安吗？就是要有人告诉你，上帝的羔羊，这两个字是什么？哎，就是吉祥，是吧？人生最不吉祥的是什么事儿？咱们这次营会要讲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这是最不吉祥的事儿，也就是最危险的事儿，也是最无奈的事儿，对吧？那么什么叫吉祥呢？吉祥就是转危为安，叫做吉祥了，对吧？怎么样才能吉祥了呢？就是有人告诉你，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而整个人类历史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让人能够从死里复活，面对死亡而不再惧怕的只有一位。你看看世界上普世的宗教里边，释迦牟尼是吗？穆罕默德是吗？Joseph Smith 是吗？对吧？这些人通通不是，是吧？这个共产党有一句话，我开玩笑，我不是反党人啊，不要就认为我老讲共产党大家就反党，因为这个是咱们的文化背景啊，我就讲一讲。如果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死了，说你去见马克思喽； 如果真的无神论，马克思已经没了，你见他到哪里去见他？你不可能去见他嘛，对不对？如果他还在，他不信上帝，圣经告诉我马克思在哪里，他一定在地狱里。所以你去见他你就麻烦了，所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死里复活，马克思没复活，对吧？我们的万岁爷也躺在那里呢，对吧？他没有复活，对吧？我们不是反他，而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客观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对吧？但是全世界都在纪念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复活当然是先要死才复活的嘛，他死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大概上个星期五啊，今天是礼拜天嘛，就是礼拜六啊，上个礼拜五就是犹太人要预备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也就是现在啊，现在以色列在干嘛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只羔羊，然后呢，到了今年的逾越节是星期三，是吧？所以也就是说三天之后啊，这个现在的犹太人就要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要杀羊了，他们要吃逾越节的宴席了，是吧？那么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有七天的时间，就是从星期三往后的那一个星期里边，以色列人有一个节期叫做除酵节，也就是说把家里边所有能使面发起来的那些东西通通除掉啊，不可以有的啊。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上帝要在逾越节羔羊被杀之后把不洁净的东西全部洁净掉，也就是说象征着他来拯救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成为洁净，成为纯全的，这个就是逾越节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的啊。这个在接下来我们去营会的时候，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了。那么这个星期的星期三实际上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么因为这个圣经上说主耶稣是这个受难的那一天呢很快就要进入安息日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呢是星期五，因为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晚上这个黄昏的时候开始安息日，其实不对，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晚上要进入的安息日不是七天一轮回七天一轮回的那个安息日，而是逾越节的宰杀羔羊的大安息日，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不是这个星期，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啊，礼拜天主就复活了，不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个安息日呢不是七天一次的安息日，而是逾越节特别的安息日。所以在这里把这些背景稍微介绍一下以后，我们就来思想今天的这一个主题。那么这一个主题叫做逃离将亡城。感谢主啊，这个不知道谁选的诗歌啊，感谢主啊，我们被一灵所感动啊。其实我很喜欢就是他仰望一座城这首诗歌啊，这里讲的翻译的他等候一座城，实际上差不多的意思，是吧？那么这世界非我家，是吧？那我们在这里有一定的住处吗？没有。所以我来澳洲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 permanent resident。 谁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们有人是 permanent resident 吗？你死了以后埋的那个地方都不一定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小的时候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地，对吧？然后把死的人都全部挖出来，给你都把那以前的那个坟地都拿去种地了，都开荒种庄稼了，对吧？ 谁是 permanent resident? 没有，我们都是 temporary resident， 对吧？我们在哪里都是暂时寄居的人呢，是吧？你今天住的房子住上几年卖给谁了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时候盖起来，什么时候拆了也不知道，是吧？人怎么可能是永久住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是暂时寄居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圣经里边，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啊，有一句经文，这个时间我发现啊很紧张，我就不从这个投影上去做了啊。弟兄姊妹，我还是鼓励大家来，不管是查经班还是听到，最好带自己的这个印在纸上的圣经啊。手机里边的圣经虽然好，方便啊，旅行的时候或者在特殊情况下用，但是在平时灵修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使用印好的圣经，这个方便你记忆查考对比啊，它在这个圣经里边的前后的次序关系等等等等的啊，还是用印的圣经比较好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启示录第十八章，上帝借着天使宣告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要毁灭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用巴比伦这个名字来代表。其实现在世上并没有巴比伦，对吧？对吧？现在世上并没有一个地方叫巴比伦，但是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就想，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到底在哪里？我们在中国学历史，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一个四大文明古国，是吧？我们因为我们是其中之一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呢，不止这四大文明古国，还有几个文明古国也是很厉害的，比方说希腊，对吧？希腊不在这个四大文明古国里边，但希腊是很厉害的。对吧？希腊的古哲学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时代的这个社会的现代化，对吧？因为咱们中国人嘛，这个要跻身在这个里边，对吧？咱们就搞出一个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那么这四大文明古国，第一个是谁呀？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对吧？然后是埃及，然后是印度。然后就轮到了中国，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里边最年轻的一个，对吧？所以古巴比伦是第一个文明古国是对的。咱们刚等会儿咱们已经读过的经文里边呢，就说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国家就是巴比伦。那么第一个君王，这个人叫宁禄，哎，咱们已经讲了，对吧？那么他的国在什么地方呢？在示拿地。示拿这个名字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对吧？所以他建立的第一个大帝国按照今天的地理在哪里呢？在伊拉克啊。所以现在在伊拉克还有巴比伦遗址，按照圣经的预言，巴比伦那个地方永无人烟居住，连这个阿拉伯人都不在那里放牧。我们觉得奇怪了，在主前七百多年的时候，这是这个大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是吧？阿拉伯人住在哪里？住在阿拉伯半岛，对吧？他到伊拉克还有好远的距离了，是吧？怎么会阿拉伯人跑到那里去放牧？圣经里边早就预言了，甚至于上千年以后啊，这个大概就是一千多年以后了，是吧？因为它是公元前七百年，这个是公元后七百年，阿拉伯人 Islamic 这个伊斯兰教的人扩张他的国土，哎，就到了伊拉克。所以现在伊拉克的信仰是什么？主要信仰就是 伊斯兰教。那么那里的人口相当一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弟兄姊妹，你想不想1000多年以前说将来阿拉伯人要住在那里，是吧？厉害不厉害？到了时候他就去了。这就是圣经，对吧？但是阿拉伯人放牧的时候，他也不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就是古遗址的地方。据说啊，他们现在就是去过巴比伦古遗址考证的那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烟。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刚才咱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一件事儿，就是世上的列国，世上的君王都与他行淫，这个他指的是巴比伦。这个行淫指的是通奸，在原文里边，是吧？其实这个翻译是有点问题的，这个翻译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比较更准确的翻译是什么意思呢？是世界上的列国还有世上的君王都跟他一起行通奸的事儿，不是世界的君王跟巴比伦在那里通奸，而是世上的君王、世上的众人和巴比伦一块儿在那里跟另外一个通奸。通奸的对象是谁？啊？哎，通奸的对象是撒旦魔鬼。对吧？不是世界的君王和巴比伦同营，而是世上的君王在巴比伦的带领之下来行营。所以巴比伦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是大营妇，对吧？这里说了巴比伦是大营妇，对吧？然后还有很多小营妇，对吧？如果我们也跟着世俗的去走的话，我们在属灵的关系上也是跟撒旦通奸的那种关系，对吧？然后说他们在邪淫大怒的酒中穷倒。这个穷倒翻译的也有点奇怪啊，其实就是喝醉了躺在地上的意思，喝晕了东倒西歪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人和巴比伦一块儿跟撒旦去行通奸，高兴的不得了，东倒西歪。这个是整个世界的现象，今天我们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最近出现了这个电脑一发明以后啊，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已经不可想象啊。那么最近呢，出现人工智能的问题，对吧？现在大家科学家也开始产生有一点恐慌了，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人工智能的对象把人都搞掉了？通常情况下不会的。人工智能再怎么厉害，就像人一样，你再怎么厉害，你得吃饭，对吧？对不对？上帝要搞人容易吗？太容易了，是吧？今天太阳不出来我们还能干啥？是不是？人工智能这个人再厉害，我一定要电门给你关掉了，你还能干啥？是吧？人活在世上，人活一口气，3分钟你不呼吸你就完了，有什么可厉害的？是吧？所以这些东西电脑是很方便，是很方便，你把电池拿出来你看看它还方便吗？是吧？这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今天的世人因着自己手中所做的那点功，我们现代世界人就开始怎么样？狂妄的已经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是吧？以为我们已经可以上天入地，我们可以无所不能了。圣经说了一句话，你不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君王，因为他的鼻孔里边不过有气，他的气息一断，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因此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就像圣经所描述的那个大巴比伦，因为他们跟撒旦苟合。因为我们要了解啊，写圣经是神从他的角度来说话， 弟兄姊妹注意啊，圣经是神从他的角度来说话。当他说世人犯奸淫、犯通奸的时候，从他的眼光上来看，因为世人都是为他而造的，世人本身就应该跟他之间有忠贞不渝的关系，这是从基督的、从我们的神的角度来看问题，对吧？可是当世人离弃他而去追随放纵肉体上的欲望，去追随撒旦，跟着撒旦跑，那么从上帝的眼中看，这些人就等于犯了属灵的通奸罪，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一切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世上放纵自己情欲的人，在上帝的眼中看，他就是一个属灵犯属灵奸淫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明明独一的上帝在那里，可是人不信，人不信。因为最近我都看到很多这个微信里边啊，这个网上啊，很多人发的一些帖子啊、评论啊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人的脑子，所以现在这个也发明了一个字啊，叫做脑残，对吧？这脑残，我真的觉得很多人脑残，对吧？我最想不通的一件事啊，这个咱不在这辩论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对吧？我最不想不通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恨美国？我真想不明白。在近代历史上帮助中国最多的，一直到今天，没有之一，只有美国。是不是弟兄姊妹？想一想，近代历史当中，帮助中国最多的，包括这几十年，谁把我们搞进 WPO？谁给我们贸易顺差？谁使我们这三四十年经济呼一下上去了？谁给你像咱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的电脑软件，有谁买过？我们盗版人家不知道吗？人家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觉得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让你用了，对吧？我们中国人用了人家的东西，然后恨不得把美国踹在脚底下，踹在泥坑里，踹在臭狗屎里头，对吧？这么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你美国叫你永远不得翻身，对吧？你是个孙子，我们怎么恨美国恨到这种程度？这不明白，这个叫什么？我看叫做脑残，因为他不会思想，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就觉得太奇怪了，怎么可能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出来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不会思考了。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对吧？这个神给我们阳光雨露，给我们这一切生活的东西，给我们父母的爱，在父母的生命里边能够把我们养大。我们一闭眼说我们的父母不是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猴子，是吧？没有上帝，我们是无神论。所以我说，真正相信无神论的人，不是智力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睁着眼说瞎话，对吧？不管你是不是科学家，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凡是相信进化论的人，他就是个畜生，他连畜生都不是，对吧？畜生他还不吃同类，他还知道这个父母养育儿女，对吧？这个进化论的人，你别脏了人家畜生的名字，对吧？坏、撒谎，就这样情况，就脑残，对吧？幕后的巴比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狂傲，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是吧？科学进步了，然后享受在自己肉体的那种所谓的快乐里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与邪灵行淫的一种状况。 人们在这种状况里边陶醉了，人们在这种状况里边东倒西歪了。所以这个最近影响世界很大的一个人叫马斯克，对吧？哇，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他自己也狂妄的觉得了不起啊。前段时间呢，我就看到他发表一个说法，说是呢可以把人的大脑里边输入一个芯片啊，然后呢人就不用读书了啊，然后呢把所有的知识呼哧就放进去了，对吧？哇，我说他比上帝还懂得效率，对吧？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读书这么难，对吧？他就上帝，你一边去啊，他这边不用读书，我这不就行了嘛，对吧？会不会实现？不知道。我所谓的不知道，不是他能不能实现，按照现在的这种发展速度，实现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我所谓的不知道，就是上帝给不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做到这一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上帝不允许你做到？因为现在呢，人类已经开始超越人类的地位了。比方说现在我们的手机的发明，我们的手机的发明再加上这个镜头的发明，这已经不得了了。这就开始监视你，他可以把你所有的隐私全部给你搞出来。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私权，这个隐私权是上帝给的。所以我脑子里边的东西你不知道，对吧？你也不必要知道，你也没有资格知道。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一步一步的发展，可能你的行动让人监视，你的语言让人监视，甚至到了最后脑子里给你放一个东西，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别人都知道。那人还是人吗？弟兄姊妹，人变成了什么？人就变成了一个会思想的机器，就跟个电脑差不多了，你可以完全被另外一个人控制。弟兄姊妹，人只能被上帝控制，除了上帝之外，任何其他的能力量是不应该控制人类的。这是我们被造的地位决定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是今天的高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人已经可以完全控制别人了。哦，这个厉害，对吧？因为从大巴比伦一开始的时候，宁禄他就想做人上人，他就想控制人，可惜他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今天想要控制别人的人，你不要想着说集权国家才想着控制人，任何一个人都想着控制别人，那是一种极大的兴奋，是吧？如果我知道，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说过，对吧？我说我跟我太太睡一床啊，有时候我醒过来我就看他，我说这个人脑子里边在想什么东西啊，我好想敲敲脑袋瓜把里边东西读出来，看看他在想什么。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做事是这个样子的。他后来一睁眼一看，你瞪个大眼睛看我干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脑子里边想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说你像我们整天在一起沟通，整天在沟通，这就沟不通，对吧？他想东西都不明白。这就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独立人格的尊贵性。你不必要知道，你也不可能都知道。那我们彼此建立关系，我跟他躺在一床上睡觉，凭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啊？结过婚的人凭什么我跟他躺在一个床上？很多人都说爱，答案错误。夫妻之间建立任何关系，建立信，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因为上帝命定了婚姻，所以上帝给你一个配偶，因为你对上帝的信，所以你敢跟他睡在一个床上。你的钱，你的一切，你和他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因着信，对吧？我们曾经在中间有一个弟兄，他的精神出了问题，所以信就出了问题了。他老怀疑他老婆晚上给他空气里边放毒，咱们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对不对？最后他自杀了，对吧？就是信出了问题了。他还爱他的老婆，可是他不敢相信他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切关系的基础是在于信。而我们怎么信他呢？我们不完全信他。那怎么办呢？是我们开始信他。我们在信他的基础上信他。因为我的一切的安全不是从他来的，而是从他来的。所以大卫在写诗的时候，很多时候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对吧？无论什么灾祸要临到我身上，你若不许可，他临不到。这个信这不建立了，我们才有了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信心的根基。但是当我们离开了上帝以后，当我们离开了上帝以后，等于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保护给丢弃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等于我们自己把上帝给我们保护的那一个伟大的安全，我们把它丢弃了。这个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的最大悲剧的所在，没有之一，最大悲剧。现在西方国家变得非常的脆弱，比方说欧洲啊，它大量的引难民进去，这个难民一进来以后，他不被你同化，他来同化你，是吧？那么给他们说，现在在德国啊，我们这个世荣弟他姊妹他夫妇到德国去，对吧？在个火车站上，几秒钟没注意，所有的行李全部给人偷走了。那是在德国啊，是吧？到了法国，在车上看手机来着，车窗没关严，是不是一个小伙子蹦上去就把手机抓着就跑，是吧？那是在巴黎啊，那曾经那个地方都是很好的地方，像墨尔本，对吧？都是很安全的地方，我们家里边都没有围墙，什么都没有啊，是吧？这个随便可以进去的。西方国家他们从祖宗传统下来的善良的文化，但是弟兄姊妹，当这个善良的文化没有了上帝的保护，就像羊羔，主耶稣说你们到世人当中去，好像羊羔进入狼群，对吧？这主耶稣说的啊，羊羔进入狼群能活吗？羊羔进入狼群能活吗？能不能？当然我问的有点奇怪啊，当然不能，但是也能，对吧？你想想，我的名字叫但以理，对吧？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能不能活？按理说不能，对吧？可是实际上能，凭的什么？凭的就是上帝对他的保护。当上帝对他保护的时候，羊羔就可以平安地生活在狼群里。上帝可以保护他，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是善良的，弟兄姊妹要记得啊，当善良没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善良就变成了最脆弱最倒霉的那一个人，是不是这样？你想想，你是个好人，他是个坏蛋，你不会伤害他，他会伤害你，对吧？你不贪他的东西，他天天贪你的东西，你说你倒霉不倒霉？而且呢，他贪了你的东西，因为你是善良的人嘛，你还不能报复他，他爱怎么弄你怎么弄。对基督徒很麻烦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家里不是基督徒，你先信主了，以前的时候你在家里当老大，哦，怎么怎么回事，大家都怕你。现在你回家了又当老大，他说你现在不是基督徒了吗？你怎么还这样？完了，不敢讲话了，对吧？你开始软弱，你开始失去了你以前战狼精神，你做不到了，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这样子，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上帝对你的保护，没有上帝对你的赐福，你做一个好人，你太吃亏了。这个就是世界上 咱们中国在尤其中国这块土地上，到了最后好人做不下去。一开始还想做个好人，你好人做到底做不到的，做中途你必须变成一个坏人，你不变成一个坏人，你在那个环境里边都没法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环境圣经把它描述为大巴比伦。提到大巴比伦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回到创世纪的第十章，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引用大巴比伦到底什么意思。创世纪第十章里边，在刚才咱们读的经文到第六节啊，说韩的儿子是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他在四个儿子里边有一个儿子叫古实，古实就是今天黑人的祖先啊，就古实人，非洲的黑人的祖先啊。那么挪亚洪水以后啊，咱们中国人把它称之为女娲，对吧？就是他洪水以后啊，然后他的三个儿子里边就闪、韩、雅弗。韩的儿子其中一个叫古实，是吧？我们知道韩在挪亚的口中是被咒诅的那一个。韩他很可能做了一件事，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了，他是洪水之前糟粕文化的继承人，虽然他也是挪亚的后代。那么在洪水之前，什么样的文化是糟粕文化呢？是很垃圾的、很败坏的文化呢？就是背叛上帝、树立人权威的那种文化。再说一遍啊，就洪水之前的时候，那个最糟糕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就是人不理上帝，要做人上人，对吧？这个在这个第六章创世纪里边已经讲了，我不在这里重复啊，弟兄姊妹有机会回去看。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这次去埃及啊，这个十月份啊，我们要去埃及去看金字塔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金字塔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洪水之前的时候，人要树立自己那些伟大英雄统治别人的那些人，他们所建立的所谓的丰碑祭坛，他们人在上面。所以金字塔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特别是高的金字塔啊，下边的地方坏了，可是尖儿还是好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的是风化的，它应该是从上往下风化，对吧？先从尖儿上往下坏，可是这个是从下往上坏的，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它不是风化，而是水化，是水把它淹没了，到最后呢留下了一点点，没有淹没，把它完全冲坏掉，是吧？所以金字塔就非常有可能是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地上的伟人建造的这些敬拜人类的那种象征人类权威的人的建筑留下来的，是吧？然后呢，这个文化就被韩给继承下来了。所以很有可能想象一下啊，韩对他的儿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你想做人上人吗？大王想称霸，告诉你这个。所以洪水之前啊，我们地上的时候有多少的伟人，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做了人上人的，怎么样能够统治别人啊，怎么样叫人家来敬拜他，他可以像上帝一样的享受人间的各种的享受。他的儿子到了，他的孙子到了，他的重孙子就是宁禄第四代啊。然后这个宁禄说好，他说我也要做这种人。于是他就从埃及那个地方往东方移动，因为洪水以后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分散在全地上，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所以挪亚一开始的时候很听上帝的话，所以大家都走了啊，洪水过去了，大家各自就牵着自己的牲口，牵着带着自己的家庭，开始全世界到处走。但是宁禄他到了非洲以后，那个时候洪水刚过的时候，不是像现在都是沙漠对吧，那时候地上的这个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可是他不甘心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往东方移动，最后来到了两河流域叫示拿地，发现一个平原，然后他就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边，他们说 Come 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然后我们要城中建一座塔，然后叫塔顶怎么样通到天上去，这表示通灵的意思，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很懂宁禄文化的，对吧？所以我们叫我们的皇上叫什么？叫真龙天子。那龙是谁呀？龙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就把自己的最高领袖称为真撒旦的儿子。我的天哪，可不可怕？这是中国从敬天文化到了拜人的文化，所以春秋战国的时候，像这个孟子这样的人啊，就是给这些想要做人上人的人出主意，你想要做大王吗？你想要统治天下吗？我告诉你，你要讲这个方法，你就可以统治天下了。其实这些方法都骗人的嘛，对吧？统治阶级手下用的那些骗人的那些的理论呢，对吧？所以这一些从宁禄开始，地上的这些掌权人就拜撒旦。圣经说，他的国的起头，其实这个国呢，在原文里边是君王统治。君王统治，所以他是洪水之后地上的第一个王，或者叫做皇，是吧？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皇是谁啊？是秦始皇，对吧？嬴政这个人，对吧？极诡诈凶残，这个为一身。所以春秋战国，战国之后中国组织起来这个一个叫做三十六计，对吧？三十六计除了最后一计之外，其他的计都是什么？都是欺骗，对吧？什么瞒天过海了，声东击西了，效忠长刀了，釜底抽薪了，是吧？通通都是欺骗。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崇尚欺骗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认为欺骗是一个不好，中国人认为欺骗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聪明。我撒谎骗你，免不改色心不跳，这个叫老谋深算，姜还是老的辣，能把你骗得一个愣一个愣的，然后你还不知道，所以叫我把你卖了，叫你自己去数钱，你还得感谢我，这个人怎么样高明。我们崇拜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吧？撒谎不是问题，所以咱们中国人是从来觉得撒谎就是太正常的事了，是吧？有本事你也撒，是吧？有本事你撒了谎叫人听啊，对吧？所以谁诚实就笑着，这个笨蛋，对吧？脑子猪脑子，对吧？怎么会诚实呢？这咱们中国文化，不要觉得中国文化有什么好的地方，中国文化垃圾太多了。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最劣根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诡诈。诡诈，我们不讲诚实，对吧？这是中国文化里边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早在宁禄的时候就开始在全世界的文化里边，他说来吧，我们建一个城，塔顶通天啊！这就第一巴比伦，叫旧巴比伦，第一个大帝国就出现了。 对吧？圣经上说宁禄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这个猎户不是去打动物的，对吧？他是打人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美洲啊，这个玛雅文化里边，它是保持了这个当时宁禄文化最原始的那个状态，所以他盖的那个祭坛和这个大概和那个宁禄盖的那个巴别塔很像，对吧？我就说这次东京奥运会那个东西就是照着那个东西做的，对吧？然后他们在上面干嘛？献人，献人呢、啊？所以那个东京奥运会顶上的那个火炬是个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有人看过吗？对吧？它是一个球啊，对吧？是一个球，然后那个球打开了，然后他进去点那个火，点火的那个女的呢，身上都是一些红颜色的一条一条的东西，然后她穿个白衣服，那象征着什么东西呢？那是象征着砍下来的一个脑袋。所以当时的时候，在这个祭坛的最上边，这些祭司们抓住一些人，然后把这个人的头割下来，然后从上边滴哩咕噜滴哩咕噜滴哩咕噜把人头就滚下来了，对吧？然后下边的人就欢呼，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巴别塔，这样的一个权力至高的崇拜，建立在什么东西上呢？欺骗和恐吓，对吧？害不害怕？害怕，对吧？想一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建立的现在的社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这两个根基：第一，谎言；第二，恐吓。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都被吓死了，到现在还不敢说，对吧？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真实的情况，不敢说一句真话。我有些时候会稍微讲一点点，我也不敢讲，说实在的我也害怕，对不对？然后就说，哎，某某人啊，你别随便乱说，你还想回国吗？对吧？你可能在机场就没了。我说我不用在机场，在这里他想搞我，我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对不对？我说幸亏我是个小人物，是吧？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不想去推翻他，我也不想怎么样，因为有一些人就在喊打倒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你打倒他有什么用啊？中国改朝换代多少次了，弟兄姊妹，有谁数过吗？中国改朝换代多少次了？无数次了，是吧？改了没？改不了。有一些基督徒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建立基督化的国家？有没有？哎，怎么摇头呢？有，什么时候？太平天国嘛，是不是？那是按照圣经要建立的，结果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因为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神来的是一个属灵的国，是永恒的国。这个世界上是人组织的地方，不用说世界了，就是教会里边平安吗？你看看教会里边，教会几乎是和社会是一样的，一样丑陋，一样败坏，是吧？你看看天主教里边都败坏成什么个样子，对吧？咱们教会好吗？你好吗？我好吗？哦，你叫我们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罪恶的国，行吗？人家说打倒贪官，我说你不用说你打倒贪官，叫我做了那个官我也贪，是吧？你是贪不着，你自己嘴巴这个吃不着葡萄你觉得酸，你是羡慕嫉妒恨，你把那个贪官踩在脚底下，你把他踩在脚底下换上你去，你比他更贪。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的。所以我说共产党，说实在的啊，他已经把好话都说尽了，是吧？因为他的话都是从圣经来的，是吧？那么他真的是不愿意做好吗？不是的，他是做不好，他做不好。你比方说一个官员是吧？他在上面做，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怎么怎么讲讲的是吧？我们要廉洁什么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家里保险柜一打开，里边哇，怎么会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人性。共产党也是普通的人啊，对吧？他等把理论讲到那个程度上了，可是他实际上做的是个样子。其实人人几乎都是个样子，我们好不了哪里去。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个问题：我们人虽然有罪，但是当我们在实际的行动里边，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是照着一个错误的离开神的道路去往那边狂奔的时候，就完蛋了。宁禄是有罪的人。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卫有没有罪？以色列的王大卫有没有罪？有罪。好，宁禄和大卫的罪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两个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都是罪人，对吧？都不好。但是神不喜悦那个，神喜悦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咱们说教会完美吗？不完美。历史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那我们还去教会干嘛？那教会和世界不一样吗？有些人说，我看你们基督徒还不如我这不信主的呢。那我们还信主干嘛？那么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关键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于追求的方向，在于你人生信仰的价值观的依据，是在于你内在的思想的追求。这个就是信仰不一样而产生的分离。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我们要逃离疆王城。这个疆王城指的就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疆王城里边，而且这个灭亡的日子很近了，对吧？啊，很近了。那么我们要逃离，往哪逃？因为圣经上说了，对吧？你要从那大城里边出来。出来往哪去？咱们刚刚查了耶利米书第五十章，对吧？在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里边也呼吁要从巴比伦出来。那个时候出来是地理上的出来，对吧？当时真的是巴比伦有一个城啊，有一个国，他把以色列消灭了，是吧？那个罪恶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可以从里边逃出来，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今天所说的巴比伦不是这样的，是指的普世不在上帝里边的那一个势力。那我们要从中间出来，往哪去啊？原来我从中国来澳洲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那时候我才，我大概七九年，那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我一定逃离中国。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看明白，老师在学校里边讲的东西和现实社会里边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已经看明白了。我也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坏人，可是为什么把他们打成右派？为什么把我妈一定要往死里打？我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人，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国家我不想待，我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时我看到这个地理上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基督徒比例很高的国家。后来我来了澳洲，感谢神啊！我努力了十年，终于出来了。有机会也跟大家讲，我中间偷渡想过各种办法，第一次偷渡1980年，这个那时候我18岁17岁，从青岛这些往外逃跑。等到我逃到澳洲来以后，我就高兴了几天，然后我就发现完蛋，澳洲人一样的败坏，一样的堕落。我那时候在 City 里边看着年轻人喝醉的，这个打架的是吧？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不行。所以神的恩典让我重新进神学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逃到澳洲了，我还在往哪逃？澳洲不好了，那我再往美国逃吗？美国比澳洲好吗？我相信好不了哪里了，因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适于居住的城市了。我已经到了这儿了，还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吗？这世界上可能不多了，是吧？我往哪逃啊？没地方逃了。但是圣经上这里说，我的民哪，你要从那城里出来。所以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不是地理上的逃出来，而是信仰上的逃出来，而是三观上逃出来，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跟他们不一样，是我们人生的追求跟他们不一样，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跟他们不一样。原来是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我是个好人，可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思维方式跟他们是一样，虽然我没有杀人放火，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跟他们是量的不同而已。但是当我们认我们的主，以他的真理为我们人生的信仰的根基，然后我们跟随他走讨他喜悦的道路，这已经产生了质的不同。这就是逃出将王城的关键地方，不是地理上的逃出来，而是信仰、价值、人生方向的逃出来。所以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洗脑，不跟着世界的潮流去奔跑，我们的价值系统、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念，我们不跟着这个世界走。这个世界里边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逼迫我们往那走，这个叫集体效应，叫攀比现象，对吧？别人往那走一步，哇，大家都往那走，大家都往那追求，你也跟着往那追求，坏了。所以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弟兄姊妹，这城快要结束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时候。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用了更大的力度来做他们的宣传，来洗我们的脑子。但是现在圣经向你、向我发出呼召，逃离巴比伦吧。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要转过头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3400多年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叫做逾越节。这就是很快我们就是说下个星期三啊要纪念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来守圣餐。守圣餐就是逾越节，圣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一天晚上，耶稣用了两样东西来让我们纪念他，一样是饼，表示我们生命的供应，表示真理要在我们中间；另外一个就是葡萄汁，象征着他的血，代表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喝这个葡萄汁的时候，这象征着什么意思呢？象征着主耶稣说，这是我的生命，我的血为你们舍的。你们喝下去的时候，表示我们与他的生命的合一啊，我们把他的生命因着信接纳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所以主耶稣被杀的羔羊已经为我们献祭了，他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他从死里已经复活了。现在圣灵要把这份生命作为礼物给任何一个用信心回应他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受圣餐啊，饮用这个葡萄汁的意义。那么他不单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跟他的生命的联合，同时 他还给我们一本圣经，给我们他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主耶稣说，这个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是吧？肉体只是一个灵的载体啊。他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供应，不管是肉体的生命还是属灵的生命，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纪念啊，这个下一周就是要这个进入月节的时间啊，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说今天啊就已经进入了，因为在上个星期五就是犹太人把那个月节的羔羊拿出来的时候，是犹太历的正月初十日啊，犹太历的正月初十日就是他们要把那只羔羊选出来的日子。然后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杀那只羔羊，那么杀了那只羔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然后羔羊的肉要放在木架上烤了，一家人一定在这个涂了血的门框的那个房间里边去吃，那表示他们在耶稣基督救赎保血的保护的那个范围里头啊，在吃。然后吃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埃及，当天晚上，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时候要求怎么样呢，是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怎么样，赶紧的吃，吃完了以后他们就要离开埃及了。所以月节象征着神子民的得救，神子民的得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守圣餐，也纪念这圣餐，也标志着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不是地理位置上离开世界，而是我们得救的地位和定罪的地位产生了分离不同，对吧？所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盼望什么。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盼望的，等待他们的是衰老死去，然后他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来要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不在耶稣基督里，他将永远在地狱里。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你读圣经，刚才咱们讲到了世界大巴比伦的最后结局，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将是永远硫磺火湖地狱里边的那一个结局。我们不喜欢讲这样的事情，免得人家说，哎，你拿这个东西来吓唬我们，对吧？所以圣经里边讲的也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不是你说，不是我说，而是上帝说的。所以但愿我们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守圣餐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属世界，我们不在那个灭亡的范畴里边，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逃离了大巴比伦灭亡之城，我们已经在神永生的国度里，是在他自己家里边的一份子了。愿神帮助我们。好，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厨房的同工把那个手套给我们拿过来好吗？